耶和华的葡萄树就是以色列家，他所葡萄园，对不起，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好，我们上一次看到哈，就是上次是一个葡萄园之歌哈，这个歌里面就用近东的这个 horticulture 这个园林文化哈，来形容耶和华的伤痛。那其实这个伤痛呢，用我们今天来了解也可以了解，就是说你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当时呢，就是花很大的力气栽一个葡萄园，在我们这边呢，就是你今天可能花了很多力气，栽培一个人。我不知道现代人花力气栽培什么，我们通常栽培我们的儿女嘛。那么我那个时候，也有很悲哀的事情，就是。有的是老婆栽培先生，跟秦香莲一样哈，在美国读书，老婆就在打工。那么我们这种老公是念神学的，念完了也没什么发展。如果念完了是医学院的话或法学院的话呢，念完第一件事就休妻嘛，对不对？就早刚就下堂嘛，然后就换一个年轻貌美的，像 Tiger Woods 一样啊。所以蔡律师不是在说你哈，就是。我们花很多力气，花了很多心血，那么希望能够有一个结果。各位，就是你可以把这段话用很多方式来比喻，包括你栽培你的儿女，包括你说我没有栽培什么，我就是前几年花了很多的把很多钱投资在一个地方，就是你总希望你的心血，不管那个心血是证券、是黄金、是儿女、是妻子、是丈夫，你总希望有一个，我不敢说回报了，就是希望有个正面的结果，是这样子。那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子，甚至不是行业也都是这样。那神对人，神对以色列人，对我们也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得到的是恩典，恩典就不是工价，恩典就不是工钱。我们得到的是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给我们的。这基督徒一定要记得，各位，这一点你不记得，你不是基督徒了。但这一点教会常常会忘记，就是我们总是要用德行、优秀的地方来，好像要换上帝的恩典。这个在世界上一定是这样，可是，在基督在圣经里面，神对人不是这样。我们没有任何照着我们的行为可以做成的功德，叫上帝给我们恩典。如果是那个，那就不是恩典，那个就叫做工价了，那就叫薪水了哈。这个各位，我是一再不厌其烦在提醒的。那但是当神白白给我们恩典了以后，也就是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神就把永生给我们，把儿子的名分给我们，把圣灵给我们，把一切美好的东西给我们，这让我们基督徒非常欢喜快乐。而且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根本不好的时候，神就这么爱我们，这是我们的基本核心。但是当我们这个基本核心坚持住了，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恩典是白白得到的，但是却不是白白占有的。也就是说，当你得到了恩典以后，你要有反应。你是一个乞丐没有错，我们每个人基督徒都要认定我们一生都是乞丐，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所有的好处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的公司、我们的金钱、我们家庭、我们的生命，包括永生，这是上帝给我们。但是给了我们以后，我们不能徒受他的恩典，就是领受了以后你不能没有反应。对了，我们在说神有恩典，你领受以后可能领受了十年还没有反应，神什么时候跟你算账我是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把激发你这种说啊，我这恩典要有所回报的，那个我不知道哈。对我们多数人是讲，哎呦，有的人说我信耶稣信了十年了，信了十天了，根本没什么反应。各位，这个在任何一个地方是不允许的，包括在公司里面，你哪里可能领了十个月的薪水一件事都不做呢？你哪里可能徒受好处呢？那我们是徒受了好处，而且我们可能徒受了一辈子了，然后都没有什么反应。好，这里很严，也是同样严，比较次要一点，没那么严肃，但也很严肃，就是我们白白得到了恩典，因为上帝定义要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 不配的。可是我们得了以后，我们就要与蒙召的人相称。这个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会有更惨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在耶稣里面看到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在新约耶稣也用过类似的话，就是当一个园主花了力量盖了一个园，一个葡萄园，然后希望从里面收到一些东西，他收不到。不但收不到，这点又跟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一样了。你做了很多的服务，各位有恶房东，也有恶房客，那么有恶客户，也有恶主人。这商界啊，什么都是，这个我们都很多经验的。那我们先假定是恶房客，他享受了这个房子，但他却始终不付租金。他不但不付租金，他还想要把这个房子夺过来。这耶稣在新约的葡萄园的比喻有这样讲，就是耶和上帝把这园子租出去给别人，结果园户不但不缴，不但不缴该缴的东西，还把催租金的人都杀掉了。后来上帝派了儿子去，还把儿子也杀掉了。那些都跟我们不遥远，各位，我不是要加重各位的罪恶感。每一个不信靠上帝的人，还有我们信靠上帝却冷淡的人，都是这样。我们把上帝的恩典徒受了，我们也不承认。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努力，这是我们的成就，这是我们美好，把荣耀都归在我们身上。然后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抱怨上帝啊。这里。就是我是觉得我们人都有这种状况啊，求神怜悯我们。神的葡萄园是以色列家，他喜爱这个树，那他希望我们这个树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第五章的第七节最后一句话，他指望公平，他指望公义。当然，这里的公平和公义呢，不只是在讲到司法上或者用人上、行政上的公正了，公平和公义呢？每次用上帝在使用这些字眼的时候，不只是公平和公义，常常是用一个字眼来涵盖上帝所有的东西。他，上帝是包罗万有的，上帝的恩惠也包罗万有。当上帝的恩惠临到人身上的时候，人也应当在各方面都有结出果子来，就是有好的果子。那当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譬如说以色列人，神把他们带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把当地的居民赶走了，让以色列人在那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或者我们用属灵的讲，神把我们把以色列人从罪恶、从撒旦的权势下带到爱子的国度里面，让我们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永生，给我们圣灵各样的祝福。浇灌我们，让我们听到，让我们读经，然后给我们生活中这个食衣住行娱乐各样的好处的时候，神希望我们结出一些果子。这些果子既是圣灵浇灌的，也就是应该我们结出来，就是像上帝一样。简单这样讲吧，神所指望我们非常简单。这里是讲公平和公义，其实就是我们有神的性情，我们有神的温柔、善良、慈爱、怜悯、正直、勇敢、智慧等等。那因此我们也在想，哎呀，如果我们信主多年哈，这些果子都没有结出来，那不只是不好，那用一句难听的话，就好像那只等于你是空占地土不结果子，神要砍掉，或者你是白住房子不付租金，迟早要被赶出去的，就。这是很重的话，但是圣经上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神指望啊，那难过的是，我们不但没缴租金，不但没有缴租金，我们还把上帝免费让我们住的，我们不是说租金哈，就是上帝免费让我们住的那个房子破坏掉了，没有结出公平，反而结出了暴虐；没有结出公义，反而就在上帝所让我们管理的地方充满了冤深，这个恐怕就不止于说我们自己生活中要有什么样的好的圣灵的果子结出来了。如果有好的圣灵果子，各位每一个圣灵的果子都应该是跟人有关系的。你说和平，和平哪里是自己跟自己和平而已呢？和平必须跟别人和平。那我们不能跟别人和平，我们反倒跟别人惹是生非。当然了，有的时候是别人的错。 忍耐，忍耐也不是我们一个人在忍耐，也不是忍耐自己，也可能一定是跟别的有忍耐。还有啊，正义啊，勇敢啊，各样的品德或者圣灵的果子，都是跟人在一起相处会有的。那我们如果没有，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越信越糟糕，个人、国家、教会，如果越信越不好，越多的暴虐哈，这个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这就是中世纪天主教就是那样啊，异端裁判所就是那样。我们不要光指着别人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类似的情形啊，有的多，有的小，是吧？我们希望能够反省。好，当以色列人，现在你下面看又是非常的 relevant 的，跟我们现在简直是一模一样哈，就是以色列那个社会是怎么样，神给他们富裕，结果那个社会怎么样。第八节，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的。各位，这句话我实在不敢讲到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在座的可能你有好几栋房子也很多，我没有在抱怨，我没在讲你。但这段话呢，跟中国现在状况不是房地产泡沫化也很像吗？或者就是，各位，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不是说啊每个人的收入都要一模一样，我也没有任何仇富的心理啊，就我觉得人富有，那么甚至如果说收入的不一样，我觉得就很公正的意义来讲，当他创造了那么多财富的时候，像郭台铭，他要有自己的飞机，他要有自己航空母舰，他买得起，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像哦哇，像这个 Pavarotti， 他一个晚上他可能收入几十万，那你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一个音乐系的，他想要收入几十万，我们要平等，各位，这说不通的。就是我觉得有差距的，这不一定是不对。虽然这是很多人喜欢这样骂一骂的哈，这里面照有一个德国的一个哲学家 Max Scheler， 他就说这种是叫做嫉妒心哈。他那个字是用一个法文跟英文一个字很像，叫 resentment， 啊，就是一种因为自己的不好的一种那种不平的心哈。这种心我觉得在个人在团体身上很多会这样子哈。我希望我没有这样的心，我希望我也没有什么巴结有钱人的心。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在讲上帝的话，在以色列那个时候，有人，哎呀，这跟我们中国的诗也是一样，这个富者呢是这以房连房，以户以地接地哈，贫无立锥之地。有钱的人可能有非常多的东西。那这里面，我想自古到今都有这样的现象，包括炒作的地皮，包括强占土地。因为土地的历史的故事也非常多，不是我们现在才有什么炒地皮的事情，不是说我们现在才有，也包括战争，包括为了一个土地在那争在那夺，包括打的，这我们知道的。在英国的历史上也有一段叫 enclosure， 就是把一块地围起来，我们中文翻圈地运动哈，就是有钱的人把山川大泽把它圈起来。圈起来是什么呢？不准平民进去砍柴，不准平民进去打猎，这块地方必须是他的地方，可能变成他的畜牧场啊等等这样。各位，这我也不是站在什么平民说这个 enclosure 这件事情也有很多的讨论，但这里只有说啊，上帝给你一些东西，上帝可能给你比较优秀的，这是神给每个人不同，有人就聪明一点，有人就美丽一点，有人后天的机会也就多一点，这都可能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生下来是一样的，通通一样我们也不愿意啊，各有不一样。然后在各个不同的环境中，有些人就是起跑点也在先，他的跑道也好，他的鞋子也好，他的肌肉也好，因为他跑得很前面。这个现象在世界上，上帝创造世界也有，神创造世界多元的，不是一元的。但是神是希望神的儿女，人没有堕落的时候，伊甸园怎么样我不敢说了哈。我想想也必定是大家都是合作的， 当我们在堕落的世界里面，神仍然允许人，有些人是比较优秀，得到的比较多，那么怎么办呢？在圣经里讲，就是你要用你的丰富去帮助人家的不足嘛。啊，当然这又涉及到很多这个政治的问题，社会制度的问题，还有公共政策的问题。像奥巴马的这个健保哈，哇，吵得我们隔海看根本不大看得懂，但大概也都是类似的。一个是比较是政府来做这个事，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一个是这些事个人要自己负责哈，大概都有这一类争执。我也还是说我不愿意介入到这些，如果要介入这些，不是我们在这个课上要讨论的，不是那么没有价值。就当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这里并没有说以房接房，以地连地，它这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对作者来讲，这个不重要。就你合法的赚到了很多钱，和所谓的不合法赚到了很多钱，那么当你有很。当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候，就算你那个朱门的酒肉通通是合法来的，而路有冻死骨，这总有一点不太恰当。好，我们要说这些问题要解决啊，我绝对没有能力解决，这是学者讨论几千年也在讨论，到底是公有私有，政府应该做什么，民间应该做什么。像雷根那个时候讲要 privatization， 我们有人说不应该这样，他现在只有说人和人在一起，当神给有些人很丰富的时候，以至于他能够以房接房，以地连地的时候，他如果这里，我想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不一定是罪恶，罪恶是不留余地，只顾自己，就你不再给别人。在讲到资本主义的这个财富观的时候，有一个领衔的人物哈，就是江 Locke。江 Locke 就说，本来全世界自然资源是大家公有的，那么后来怎么会有私有财产的呢？他就说，当有人去开始，比如说在这个土地上耕种的话，这个原来没有主的这个土地就是他的了，他能耕多少就是多少。但是他有两个但书，一个是他不至于产生浪费，他有的不至于产生浪费；一个就是说，他有留下 good and enough for other people。那么，但这个原则到了金钱发明了以后，就又没有限制了，因为你田啊地啊，你当然有限呢、啊，可是你钱可以无限的累积。那么这也产生很多问题，这些都可以讨论。但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说，耶和华并没有说这些房这些地合法不合法，这些只是讲说你一个人有非常丰富而你不顾到别人的时候，这就是罪恶。所以自私是一个最基本的罪恶，虽然自私也许产生很多的动力哈。好，如果有人可能也跟现在一样，就是不断的炒作啊，房子很多啊，甚至很多东西很多。各位，我们也许没有能力，我们在座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有很多的房子，不过我们类似要说一说恐怕也可以。如果你有过多的鞋子，对不起各位姐妹，过多的衣服，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知识分子，过多的书籍，过多的资源是一种，甚至那种过多的东西妨碍了别人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管是什么样制度啊，耶和华说这是有祸的。就总之我们的生活不能只顾自己，甚至你不能说这是我赚来的，这是合法的，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啊。对不起，我再一次说，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社会主义哈，我觉得那非常不切实际，而且实际产生的是非常多的残暴。但是圣经上也没有说我们就用那无限制资本主义是最好的。那我们总之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要想到经济这些东西，我们就在平常生活里面，就我自己也觉得嘛，我们大概这个环境我们最熟悉的读书嘛，我们每个人最少都经过十几年的读书的生活。读书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希望，假如说我们读书都是游刃有余啊，都是哇，从来没考过第二名，都是第一名的，都是很方便的。我觉得在圣经里也在讲到说，如果你是很丰富的， 你也要用你的能力去，不要只顾自己，能够帮那些比较差一点的也应该有一点帮。我们说运动也是一样吧，各位，人就是一个竞争的环境里面，然后我们都在竞争中，我们都欣赏那些优秀的，这也是很正常了。只是希望那些优秀的，这当然需要上帝的爱，能够跟人一起分享。我们不要，甚至读书都不要讲，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打篮球玩，各位也一样，任何一个群体的活动都是，总有人脱颖而出，然后他就变成明星，他就是 star。 那么他的 star， 我已经说，我觉得这是上帝给他，不管他信不信主，很好。但是他的那个风采，他的一切，如果只是培养他的骄傲、自大、狂妄、看不起别人，那是很不好的。那如果他能够再进一步好一点，就是他不会只顾自己是一个 star， 他是不是球打得好，他也能够很体贴的，能够可能帮忙一些那种球打得很烂的人，而不要讥笑他。我觉得我们从小这就是罪啊，真是原罪。从小你在小孩子玩的场合里，你都可以看到有些人就是笨一点，这笨一点的人可能需要更多的同情，但他得到往往不是更多的同情，而是更多的排挤和排斥。这他说你不要只顾到自己。那这里也有个非常悲哀的情形，就是显然有人是非常多，也许是炒地皮，我不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怎么样，房子多得不得了，就是他自己的房子又大又美又多。各位，你也知道，可能很多的亿万豪宅有这个现象，又大又美，可是什么？又空，因为他根本没人住，他根本不是住在那里的，他那个是他的投资，或者他玩的东西，或者他送给他情妇的东西。那耶和华就说了，如果你们是这样的话，有一天又大又美的房屋会多到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空屋在那边呢？好，我们说因为有人炒作地皮，而且越来越贵越来越贵，那拥有者就越来越有钱，他有余力再去炒，他就很多很多，那么别人都住不进去，这造成社会上的不安。社会上的不安呢，当有一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就是耶和华愤怒了，来管教这个事情的时候就麻烦了。那什么时候管教？各位，通常就是战争。我想战争一来，房价一定跌嘛，谁敌人都要进城了，你要变成地主，要被第一个被斗了，你还有什么？耶和华预言，就是很多又大又美的房屋会荒凉，会没有人居住。当时炒房的可能还不多，炒地的可能多一点，因为地的价值是总是比较多一点哈。第十节，30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结一法粮食。好，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也是讲荒凉。这荒凉可能两个原因，一个是天灾，一个人祸，都是上帝的愤怒，可能是不降雨了。另外一个可能是战争，战争就没有农夫了，没有农夫就那个葡萄园都荒凉了。原来这葡萄园的园主呢，他可以有很多的葡萄酒，然后他把它丢掉倒掉，或者自己喝了吐，到后来就是根本产不出葡萄了，因为人死了，人死了，天灾了，因为上帝为你这样的情形愤怒。第十一节，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击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各位，这些都你看起来都跟现服事会啊，跟我们现在社会很像啊。有人是从早起来就在喝酒，我们台湾这种酗酒的人还不太多，从早就喝酒，从早就追求一些，其实就是刺激嘛。醒的时候就开始刺激，可能是毒品，可能是什么。各位，这些我们甚至不要讲到耶和华，我们不要讲到信仰。当然每件事一定会到信仰，如果跟神远离的都是悲哀。你就看最近这些烧炭的事情，那烧炭里面有一群人是吸毒的，我想就是 绝望，我们到最后就这样麻醉，麻醉到最后就是借着一氧化碳把自己完全麻醉死。啊，人，人如果不归向上帝，我只能说非常悲哀。十二节这些人，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就天天吃喝玩乐就好了。然后这里我想，弹琴、鼓瑟、击鼓这些东西，恐怕也都是看起来他们的愉快，可能跟我们现在在。在那个豪华地方唱唱卡拉 OK 啊，或者什么，去，就是说这里的文明还蛮丰富的。好，他们不顾念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常犯的错误，对不对？我们都说没有时间，其实我们都有时间，每个人每天有24小时，不会有人多一秒钟，也不会有人少一秒钟，是看你这时间怎么分配。哎，我没有时间读经，我没有时间祷告，我没有时间跟我老婆讲话，我没有时间，其实都有时间，看你怎么做。我自己就常常觉得，哎呀，也实在是需要反省。就我是牧师，有人来问我这些，那说的不好听，年轻貌美的姐妹来问，哦，我都特别有耐心。或者是蔡律师，或者你来问了哈。有的时候老婆问：“哎，这个 email 怎么看啊？怎么打开啊？”就很烦，就是实在好。那有的时候不一定，我们不要讲到色情，大家不好意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在看书啊，觉得很享受，小孩啊或者什么来烦，觉得很不喜欢。但其实我自己现在越来越发现，一个人对上帝肯顺服、肯相信，其实神，我觉得原则上来，神给你更多的灵感。给你更多能够有效使用时间的能力，你何必那么在意这些？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是一个随便的人，我们有计划、有规律是很好的。现在我们最重要还不是说你要怎么照顾你的老婆、你的儿女或者这些责任是很重要，而我们这些每天的责任，我们常常看得最轻。另外一个例子嘛，就是。我在教会讲道吗？啊，或者是每个月一次的姐妹会跟老妈妈讲，也许就随便一点。哇，要去美国参加一个5000人的大会，我是 keynote speaker， 哦，我就可能准备的很周到。因为是一个大会，你准备的周到一点不是坏事，但是因为这样你就轻看一些你觉得平常的，我觉得那是很不好。但这里重点还是不是这些东西，我们一切重点在。神在你心里是不是随时随地是一个最重要的？他说你，他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可能我们什么都想到，甚至我们想到人道精神，我们想到赈灾，这应该很好啊。但是任何事情，我们不想到主，想主的作为是什么？主是创造者，从无到有创造这个世界，多有能力，多有艺术，多有技术，多有慈爱。主把我们创造出来，主养我们，主照顾我们。耶和华的作为并不是一个纯粹抽象的，或者是过去的创造的美好，甚至过去救赎的美好。耶和华的美好的作为是现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一直到永远都有的。你要注意到耶和华作为，你要能看到，就是这也包括我们在看报纸、看新闻的时候啊，看到街上两个人在打架。我们希望看每件事，看到冰岛的火山，我们都看到这后面有上帝的意思。有人当然马上看到就是上帝要毁灭世界了，我倒不觉得一定要那样看。我们从每件事要从耶稣的十字架来看，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总是最先的，而人拒绝接受他的慈爱，一定有祸患。这个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我们也再一次说，不一定是坏事，可能也是很好的事。卡拉 OK 我也不反对。我们也有一些人很喜欢唱，这也不是坏事，这是一种正当的娱乐。但是我们不管是所谓正当的，所谓不正当的，我们说最正当的嘛，你去青海去赈灾吧。如果你不顾念耶和华作为，如果你不留心耶和华手所做的，那都是一种迷失。这迷失可以两个字，一个是 lost 的迷失，一个是 myth。Mythological 是一个错误的，我们以为我们在做好的事，不依靠上帝都会迷失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把福音把最好的给别人。让我们留心主的作为，留心主对我们说的话。第十三节，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这 十三节跟十二节要连在一起，所以有上面的因为大家整个的社会风气，个人祭司先知百姓听的说的牧者教会，大家都有一个同样，我们亡于无知。无知，这无知不是说你知识不够，这无知并不是说你的书读的不多，无知是对上帝的不留意、不注意，不知道他在每件事上掌管。你不认识上帝，你无知，所以你最后是被掳去了。这是指以色列后来的亡国，亡国以后就被掳掠了，当了掳物掳去了。以色列人也因为他们的无知，他们就被掳掠过去了。当他们最后亡国被掳掠过去，基本的原因不是战争，不是他们军事不利，不是他们经济不好，不是他们武器不好，最基本是他们不认识上帝。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那尊贵人也是饥饿，这里饥饿和干渴，我们也想到耶稣说的干渴饥饿人到我这里来，我们也看到圣经里常常讲到这个时代的饥饿和干渴。这里饥饿干渴应该有双重的含义，物质上的也有，但更基本的是对上帝的不知道，然后灵里面的空虚。好，当他们无知错误的时候，十四节，故此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这个阴间开口啊，他这里描述的方式有点像可拉党的事情，好像地开了口把人吞下去一样。就是圣经也有这一句话，这个死亡或者阴间是永远不会吃饱的，你从来不会听到阴间说啊，死人太多了，不，暂时不要死人了，没有这样的事哈。当人在罪恶里的时候，就大家大批大批的从就是失去一切东西，包括失去他们的荣耀、繁华、快乐的人。就我麻醉中的快乐，不认识上帝中的快乐，终究是会掉到阴间里去的。十五节，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啊，就是这个只在灾难来的时候，特别是战争来的时候，不管是卑贱人、穷人，或者是尊贵的人，都或者自大的人，通通都在敌人手下被掳了或者被杀了，家破人亡了。十六节，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这话是我承认还是不怎么好听了，不过我们也必须接受这样的话。我起码我认为要接受这样的话，就是当上帝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上帝是显出他的公平的。当上帝在让以色列亡国的时候，显出他的公平，没有因为这是他的百姓他就徇私了，他仍然可以使用巴比伦来管教他这悖逆的百姓。十七节，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十七节这句话不是在描述一个太平盛世，而是在描述一个国家因为人的被掳，因为战争人的死亡而变成荒凉的状况。在以赛亚书很多这样的描述，乍看之下以为在描述什么一片太平盛世，不是。羊羔来吃草，就是丰肥人，就原来有钱人他那个家他的公司现在都是荒烟蔓草了，草来羊来吃草了。耶和华在继续责备当时社会上的混乱、社会上的不义，好像一个肥美的葡萄园没有结出好的葡萄树、好的果子一样。十八节，祸灾这一类的祸灾的话，哈，底下还会有跟那个福灾或者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其实是一个对比的。啊，这种人真是有福啊！虚心的人有福了，有福了，这样的人就有福了。相对就是祸灾，这样的人有祸了。哪些人是有祸了呢？十八节，那些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 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好，这里其实讲到这些祸灾，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他用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啊，就是有些人呢是他在牵着罪孽，这个罪孽好像一只牛一样，或一只羊一样，一个牲口一样，被一个细绳在那里牵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呢是到哪里都把罪恶带去，这个意思。那以套绳拉罪恶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候罪恶就不像你牵着一只牛了，这个套绳拉的就好像前面赶的马了，他去哪里都是带着罪恶的心去哪里。所以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就是他所想的、所做的、所带来的、所谋算的都是罪恶。这各位其实也不是太遥远，就有些人天天想到就是，好，我们讲平淡一点的，我觉得有些人天天想到的就是选举怎么赢，他想的就是这些，他一切为这些，这还不一定是坏事哈。那保险，有人可能天天想到就推销，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天天想到减肥，我们有天天想到就是我就想到的是什么，那么有人想到的就是罪恶。那当然很多男人天天想到就是淫乱的事情、淫荡的事情、祸灾，有人天天想的就是罪恶。我不敢说这个世界上人天天都是这样想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承认，但因上帝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不管在官场、在商业界、在教育界里，也有很好的人，包括非基督徒也很好的，但是那些天天想啊带来的、走去的，通通是要犯罪。然后这些人呢在犯罪中呢还说很狂妄的话，任他，那个他是指耶和华，他们在犯罪的时候说啊，我看看上帝的作为怎么，就是上帝处罚恶人的作为什么时候会行出来，我们看一看嘛。他们很狂妄，他们不害怕，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恶有恶报。那这我们也承认，我们承认上帝是常常很宽容，这个很宽容其实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我们常常就把这个放作继续作恶的机会了。好，在不当的世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还有这些祸，各位，这些祸灾都是人看可能是很有福的、很有能力的。二十节，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那这是很简单几句话对比过来。那各位，你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不也看到这些吗？有些是我们实在不知道，对，就这最明显的，这我们在小的时候看蒋总统啊，那是伟大无比。哦，现在看有一些哇，原来他不，或者有人觉得他这么坏，然后我们到中国大陆啊，万恶共匪毛泽东，哎，但是有人又说啊，他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还有在中国历史上，曹操是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奸还是忠，这些我们承认这个有它的历史相对性，我们也可以讨论，这个没问题。那有人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人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有人觉得 ECFA 好，有人觉得 ECFA 不好，这些各位我觉得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余地。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些的时候，有一点就这只有基督徒能够有的，我们还是知道有个绝对的是非的标准在那里，那是上帝。那不信上帝的人，那不知道他们要怎么讲了，他们看一切都是相对的。那现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最大的一个罪恶和无知，就是称上帝为不存在的，这是一个最大的无知，虽然这是这么普遍的一件事。那么在基督徒里面也常常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把上帝当作善良的。如果上帝又是全能又是善良，我们一定会去追寻他嘛。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事情我们还是跟神连在一起，最大罪恶也不是杀人放火，而是不认上帝，颠倒是非。如果我们在这最基本的对上帝的事上错误的时候，往往就会产生很多其他错误了。当然我们也马上要承认一件事情， 教会虽然认识上帝，可是我们也在历史上，包括我们自己，也犯了很多错误。这我们也感谢上帝，让基督徒不要自大，以为我们信上帝，我们就什么都对哈。我们信上帝，如果我们能对，那都是上帝的怜悯哈。那我们更谦卑，不要更骄傲，免得我们在自以为是的事上，犯了很多错误。第二十二节，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啊，这我想我也不必多讲了。古今中外也太多这样的事了。我们看我们中国历史上，尤其司法的天下，那就是红包嘛。只要你贿赂，交得够啊，那么就整个的是非可以颠倒过来。现在恐怕也并不例外哈。每一个社会都有这样的情形。不过我在说这样的时候，我也是要说，我们不能因为大家都是罪人，就觉得大家罪恶是一样的。我觉得在有些政党、有些人、有些主义的治理之下是好一点的，有些是坏一点的。我不要说哪些好一点、坏一点，那是我自己的观点。但我们不会说啊，通通都一样，都是罪人是真的，如果不悔改都要灭亡也是真的。但是我们就连这个相对的好，我们也不是不希望能够治理能够进行。所以任何一个政党如果有一些能够做得比较好的事，我们都应该称赞，做得不好我们都不称赞。我们不应该有那种这里的祸灾，把恶称为善，尤其是为了自己的某些原因就颠倒是非啊！这我们先不要说啊，对对对，那谁谁谁就是这样，或那个媒体那个报纸就是这样，我们自己要小心，我们也常常如此。第二十四节，火苗怎样吞灭穗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前面他那个描述是我们今天大概也不太会看得到的。今天我们很少有人看到这个山林大火或者是起火的事啊。这个穗秸通常是很干的，那火苗啊一吞那个就是一下就旺起来了。就是当上帝的刑罚来的时候，这些人平常吃饱了喝足了，从来狂妄，没有看到上帝的报应。上帝报应一来的时候，你就像穗秸一样被烧掉了。那么你们所有的美好像灰尘一样。那这里的原因，你看他还是讲最基本原因，还先不是说因为你贪污啊、你腐败啊、你淫乱啊，是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各位，这个看起来都是跟神的儿女讲的，这不是跟外邦人讲的。就这句话，撒母耳也对扫罗讲过，你厌弃耶和华命令。这我也不要把重担加在各位身上啊。像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实在是厌弃上帝的训诲，就嫌啰嗦嘛。哎呀，天天看圣经嫌烦嘛，有时候会嫌烦，因为我是传道人，常常要看。那么我们求主让我们不会嫌烦，因为这里面讲一百万遍也不会重复的，上帝的道是丰富的。那么一个是厌弃，就是我们就是不喜欢了，不喜欢再强烈一些，还不是反对，我们并不想反对，我们根本不想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就常常是这样。另外一个呢是藐视，也不是反对，藐视就是看轻嘛，我们对神看得很轻，我们对神的事看得很轻。各位，也不是说你到教会就是神的事，你去买东西那就是世界事，没有，你在世界上你买东西，你在教会里你拨饼，一样都可以是神的事，因为神都在这其中，我们都尊主为大来做每件事。二十五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啊，这是上帝不是对非利士人，不是对外邦人，是对神的儿女啊。其实圣经里这一类的经文是非常多，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警惕啊。耶和华是最大的怒气，常常是对自己的儿女，因为自己儿女最应该认识上帝的，他是伸手攻击他们。 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就是多，而且大家都讨厌哈，污秽的。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26节，他必遭竖立大旗，遭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到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窜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砰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好，这又是一段很生动。各位，这些话啊，圣经花这么多篇幅来写啊。就其实就是希望看到的人喜欢警惕被提醒，但是我们通常看到就把它 delete 掉，或者就是，啊，也是我们不喜欢看，我们喜欢看祝福啊、快乐啊这些。各位，祝福快乐的上帝也是有，而且那是更丰富。但是当我们忽略了上帝，那么祝福就会慢慢远离，这机会就越来越多。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就是这我说的，这不是对外邦人讲的，当然外邦人也是一样。也就是说，这对神的儿女讲，也就是说，这是对我们讲的。难过的是25节最后一句话，怒气没有转消，手仍伸不缩。各位，当现在冰岛的火山爆发了嘛，我们希望已经爆发了，没办法，希望就什么消掉嘛，啊，不要再爆发了嘛。上帝发脾气了，希望就消掉了；上帝手打下来了，希望就收回了，不要再打了嘛。好，现在问题是，怎么会消掉？你怎么消掉那个气？神怎么收回？我们先说简单的，就是人要悔改。你只要悔改，上帝怒气立刻就收回了。哦，你只要悔改归向上帝，那当然是需要真实的。当然，我们也常常并不是真实的哈。那另外，这个其实跟另外一个是连在一起的，这我们都是常常会提一下的。上帝的怒气要不要转了？要怎么样？那么要让他的怒气发完了，他怒气就消了。那上帝怒气怎么会发完呢？他是无限的神，他有无限的怒气，所以我们也赶快把耶稣的救恩讲出来。耶稣基督必须是上帝，是上帝的独生子，他的十字架承受了上帝所有的怒气。我们只有在主的十字架下，主的怒气才不会在我们身上。就这个说，我们的悔改和上帝为我们预备救恩是连在一起。我们也只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才会悔改。那么在这里主要讲的就是以色列人罪恶太多了，又不悔改，所以他的怒气就越来越大。本来是可能一点天灾啊，一点小人祸啊，以色列再不悔改就越来越多了。现在多到26节就讲到，上帝要叫人来打他的儿女，这个描述很生动啊。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这基本上就讲招巴比伦来了。把这旗子竖起来，各位你们在机场都看过吧？这个导游把那个旗子一竖起来，就是我们这个团的人就聚集在这里嘛。那还是一个小旗子，但是要人看到，要竖一个大旗子，好像地级的人都看得到。这个他们呢，当然是指所有，就是他这里是指好像所有连地级人耶和华都要请他来打以色列人，但这里主要当然是指巴比伦了。那我们需要了解的也是，希望这个就是希望知道我们不可以侥幸。当神定义要处罚我们的时候，那你逃到哪里，他都会招聚国民来击打你。发嘶声哈，这就是畜牧民族才有的，这我就不知道怎么发出来了。这个嘶声，照我所知道的，应该像那些牧童啊或西部一样，咻一声。我不知道怎么发，你就是这个有没有像我们中国讲的仰天长啸的啸，我不知道，始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啸哈。就这个嘶声应该是，就是有人可以用自己的嘴唇发出一种很尖锐很高频的东西，让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看西部片的噼一声，那马就跑过来了，就是用这个声音把他们叫过来，他们就很快过来了。 那这些人从远方来攻打以色列，本来是尸老兵乏，走这么远很累了，他们不会疲倦，他们有一种就有点像成吉思汗军队一样，上帝的鞭子，跑那么远千里的路也不怕啊，也不累，也没有摔跤的，也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腰带不放松，腰带放松，各位你也知道嘛，就轻松一下了嘛。腰带不放松，就是他们好像不需要轻松，他们就一直过来，鞋带不会折断。各位，那个时候东西都比较脆弱，不经用啊，他的鞋带不会断。然后他们的武器啊，他们的动作，这都是非常生动的在描述啊。他们就是像以色列人吼叫，你看又用军队，又用海浪，啊，又用这些各种其自然界的灾难来描述这个军队。以色列人看到就是哎呦，充满了这个黑暗。好，我们感谢主，在以赛亚书描述啊，整个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啊，在那里描述就以赛亚工作，就是上帝要他跟他的百姓讲，你们这样得罪我，你们是有祸了。那么这是一个描述，如果就时间来讲，第六章是最早的，这是以赛亚蒙召的时候。那他把这第六章放在这前五章的后面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他看到这么多的灾难，然后下面一个消息就是以色列或犹大的一个算是好的国王死掉了，就本来情形已经不好了，又死了一个好的国王，那更不好了。那第六章我说感谢主是吗，在这一切都不好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荣耀了哈。六章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这是一个我也难以形容的一个意象哈。这乌西亚王崩死的那一年，这个那一年呢，我想照他的意思呢，如果更生动一点，可能是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夜，但大概不是那一夜。就是各位，一年365天很长哎，一个人如果年初死到年尾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忘记这件事了，就算自己的亲人也会这样。可能那一年呢，这个王死了以后啊，反正整个以色列国运和国事局势是越来越不好。那我也不知道各位你我了，我们对经济对各样东西，但有一个大家没办法避免，就是你自己的身体，我们总是越来越衰弱了，这没办法避免的。那我们希望我们在看到一切越来越黑暗的时候，包括在5章30节。只见黑暗艰难，我们只看到这些时候，我们看到公司国家社会看到黑暗的时候，所有神的儿女任何一个时候，希望你看到上帝的宝座，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这里这个形象难以形容啊，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就是这是一个我想电脑合成都没办法画的一幅图画了。他的宝座在哪里呢？在天上吗？在地上吗？然后他的衣裳垂下，那个衣服很大，可以把整个圣殿盖起来。那这里有什么特别？你看到耶和华的衣服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特别这样描写啊，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圣殿还在神的保守之中，即使这个圣殿后来要被掳，那个真实的圣殿是被他保守的。要不然这个衣裳他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讲衣裳就不太懂了。撒拉弗一般讲是天使或者一种受造物，撒拉弗应该只有在这里有讲哈。有两种比较怪的东西，一个叫基路伯，一个叫撒拉弗，这两种东西到底是天使还是神的某种工具，我们不晓得。那这个是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哈。 那有人说这也是神话里面的怪物啊，或者是亚述的一些神话里面的东西。这个我想我们不去追究，就是说这里在讲到说，不管是不是怪物，不管是什么样我们费解的东西，他们是服侍上帝的，他们是尊主为大的，他们在讲圣哉圣哉。当一个名词三次出现的时候，圣经里不太多。圣哉，圣哉，圣哉！这个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这样做哈。有人说这是三位一体的燃烧开始，我不晓得是不是。圣哉，圣哉，圣哉！歌颂我们上帝的独特全能，他的荣光其实不是在一个地方，是遍地，不是只有在圣殿。不过这里的描述，跟会幕造成的时候，在出埃及记，还有献殿的时候，所罗门献殿的时候都类似的。就耶和华荣光充满全地，在那个上帝象征性的，好像进入会幕或进入圣殿的时候，就是那个象征性也很强烈的，一个是有震动，一个是有光，另外也有烟了，烟是遮盖他的光，免得人死亡的，整个都是充满了烟云。这件事叫以赛亚非常害怕。当人看到上帝的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讲到，我看到上帝的荣耀，然后回来写一本书，我在天堂3分钟，然后别人畅销书，然后说我看到了什么，我都怀疑那些是不是真的看到，因为从圣经上来讲，看到是非常害怕的，因为知道我们这有限的人，实在见不得上帝那非常伟大的。第五节，我灭亡，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基督徒是要反省的哈，我很喜欢胡适先生，他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就觉得他的文章很合理，也很人道。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他说现在中国最需要是大家都反省，先别骂别人，这实在很像基督教讲的，我们先别骂别人，我们先反省，先悔改自己，我灭亡了。他没有说以色列灭亡，虽然以色列也该灭亡；他没有说巴比伦灭亡，虽然巴比伦也该灭亡。他说我灭亡。这是一个认识上帝人必有的情形，我们看到自己不配，我们看到自己嘴唇不洁，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的环境都这么恶劣，然后我看到上帝是这么圣洁，所以我们一定灭亡了。当然了，他是不会灭亡，一个肯承认自己罪恶的人是被拯救的。